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到二节，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很短，我们应该知道它的意思，不复杂。主要讲的就是仆人对主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这里的仆人在古时罗马帝国那个年代就是奴隶，对吧？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似乎我们平常是没有仆人或者说奴隶这一说的啊，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它还是存在的，对吧？那么你还是有一个在下者和在上者之间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原则它是普世的。第一节讲的是不信主的主人，第二节讲的是信主的主人啊。但是这个做仆人的都是基督徒，是吧？所以它指的是这两种情况。你会发现主仆啊，圣经讲很多这种关系啊，主仆是一种关系，夫妻也是一种关系，君臣这也是一种关系，对吧？兄弟姐妹，说朋友，甚至整个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直讲的啊，那劳苦教导人的长老呢，配受加倍的敬奉，那不也是在讲信徒和长老，是吧？这都是关系，人是一定要在一种关系中生活的，人也是一定要来在秩序当中生存的这种生物，这样的生命。上帝呢立下了各样的秩序，人呢就是对其中许多的秩序其实都是一个反叛的态度，对吧？首先就是不愿意认神为神，之后呢你发现他偶尔是顺服一些秩序的时候，可能也更多是出于惧怕而不是甘心乐意。但无论如何，当你觉得我不服你这个秩序的时候，你实际上在说的是我这儿另有一种秩序，这才是对的，是吧？所以当秩序发生在两个人或者更多人之间的时候，他就一定有一个要厘清的问题。你自己一个人，你是鲁滨逊，你在这个岛上生存，你不需要这个人和人相处的秩序，是不是？你就是你自己，你就是那岛的国王。但凡出现个星期五，他就马上出现了主仆关系要怎么相处了，是不是？你待他如何，他待你如何。同样，这种原来秩序很清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因为引入了一种新秩序或者新的环境改变，让这个秩序出现一种交错，甚至有时候变得颠倒。以前读《红楼梦》的时候，我都忘了哪一段，我那天找了半天没找着，但是我确定是那里边的，说两个人老太太在那唠嗑嘛，就说有个什么事儿呢？你知道清朝是满族人，满族的那些家里的那叫奴隶或者叫仆人，是吧？就是那些自称奴才的，记得吗？看那些清宫戏，汉人只能自称臣，对吧？满人才自称奴才，对不对？因为他是人家家里的家生的这种奴仆。但是有一些搞笑的事情，就是这个家主慢慢的破落下来了，曾经历代在他家为奴的这个人，却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当了官了，对吧？后来回到了这个辖地的时候，他曾经的主人见到他，哎，你是我的父母官，我应该向你行礼，可是他却想到你是我曾经的主子，我应该向你行礼，两个人就整不会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秩序出现了交错。之前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个德云社，你们知道德云社吧？说相声的那个德云社的传统运作方式就是师傅徒弟这种方式，对吧？师傅和徒弟，徒弟对师傅是绝对的恭敬的一种，但是呢应有关方面的要求，他们被迫吧，自愿的在这个德云社内部建立了党支部，然后呢还任命了这个支部书记，这个书记就是他郭德纲的一个弟子。当然他这个师傅好像也不是党员，不用参加这种生活啊。但是这个也从某种角度来说又出现了一种秩序的交错，我是你师傅，你是我书记，咱俩各论各的吗？对吧？那关键的事上听谁的呢？你知道吗？这就叫做秩序的交错。我记得以前也是说英国的一个铁娘子首相叫撒切尔的，对吧？有一次也是生气了，回家的时候帮妈妈敲门，她丈夫呢就不开，然后说她又巧，她说谁在敲门，她说我是你的首相，就很生气，然后她丈夫就不开，过了半天她气全了，说我是你妻子，人家给她开门了。的确 你要说是论起来，那你是英国执掌大权的，你丈夫也是你的属下，对吧？但是你在家里边，他是你的丈夫。所以你会发现，这两节经文探讨的都是类似的，秩序出现了交错。一种情况下呢，是原来在这个主仆关系当中，这个做仆人的，他就是照着罗马那些习惯法，是吧？罗马的风俗在服侍主人。忽然有一天，这个仆人信主了，对吧？他信主了，我主人不信主，我信主了，我信主意味着我上天堂，他下地狱，对吧？于是就不可遏制的产生了一种属灵的傲慢，对不对？啊，平常被他斥责的时候，就心里说，哼，让你笑话我，反正你迟早下地狱吧，我，你迟早是地狱的燃料，我是上天堂的，一种属灵骄傲，对吧？当这种东西滋生起来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尊重他的主人，对不对？他原先还是尊重的，可是当他信主之后，他反倒不尊重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说，你要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八分都不行，十分，对吧？配受十分的恭敬，否则神的道和名就会被人亵渎。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它是一个有奴隶存在的这么一个国度，是有奴隶制的，对吧？那据说哈，各种的考古证明考证，在这个罗马帝国大概有6000万的奴隶，在全帝国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可怕的力量。我们大家一定至少听过，比如说像什么斯巴达克斯这种名著，是吧？那不就是罗马的奴隶起义吗？那个声势非常浩大，是吧？所以罗马帝国是非常在意和敏感这个奴隶这儿会生变，一旦是有任何的力量，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好像挑动阶级斗争，挑动这个奴隶起来造反，要杀他的主人，甚至是轻慢，甚至是逃亡怠工，消极对待他的工作，那这就是帝国的不安定因素，是吧？所以罗马帝国对这种的惩治一直是非常严厉的，轻则在你脑门上逃跑的奴隶烙一个 F， 就是逃亡奴的这种字号，重则呢给你钉上十字架去，是不是？而基督徒在当时就有一种危险的苗头，因为他就是在说你已经信主了，你是有永生的，他就非常有点倾向于好像是就要藐视他的主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叮咛和嘱咐恰恰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让你来去用之改变现在的秩序的，即便这种秩序叫做奴隶制。你觉得保罗能是支持奴隶制的人吗？你觉得基督教是支持奴隶制的吗？肯定不是，对吧？保罗很清楚的说，若能得自由就以得自由为好，是不是？但是他却更用超越的角度来说，实质上呢，你得了自由，你却是主的奴仆。你如果是人的奴仆，你在主里是自由的，对吧？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以人间的这种政治观点来看待这一切。他固然认为奴隶制是不好的，但是他却在这个圣经当中被圣灵感动来教导，意思就是说，任何的事情慢慢的来，这样的改变才能是切实有效的，而不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你发动一场斯巴达克斯式的起义，你挑动这个基督徒的奴隶起来不顺服主人，你势必将这6000万人跟这个国家对立，你就会引来内战的，对不对？你会引来战争的。古往今来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你以为这些人畜无害的说佛教就没有这事吗？中国历史上起义最多的都是打着白莲教的名义来的，对吗？都是一种佛教的一个异端分支。道教就是属于修身养性，自己得道成仙就好了吗？那你知道三国的张角张宝这是信的什么吗？对不对？太平道嘛，是不是？东吴的那孙恩的那个判断，那叫五斗米道，都是这样的。哎，你信了这个我这个教了，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就可以来去藐视别人，尤其是这个尊长官府你的主人，你就来跟我认了另一个主人，然后呢咱们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吧？启示。所以保罗主要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的变革，奴隶制终将要废掉，但是不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尤其是挑动的方式。 反倒是说让他看到信了主之后的仆人更加的对他的主人恭敬了，是吧？十分的恭敬。哦，人家知道这一个道他是善良的，是向善的，是将人的生命去往那种温柔和睦坚强，是吧，忍耐那个方面去改变的，使他更加有盼望，使他更加的有这种爱和温和，而不是更加的暴力和这样的粗鲁，对吧？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关键。信仰对人的改变，它像生命的孕育一样，胎儿十个月生下来叫胎儿，不到期而落就是流产，是吗？所以一样的，基督教的文明有时候你要强行的催生一种你想象当中的制度，你只会让它变成早产儿，甚至于是夭折，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第一节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保罗想要强调的是，不可以使人啊将信主当成了他可以轻慢他主人的理由，以至于神的名和道理在外邦被人亵渎啊。而且这里边保罗也就是清楚的跟你说了一个，等于说是我们需要来仔细分辨的秩序的一个分别，就是说属灵上的平等不能抹杀你民事上的分别，对吧？你的灵魂在上帝面前跟他是平等的，跟你的主人，但是他仍然是你的主人，是你的领导，是你的老板，是你的官长，是你的师尊，对吧？这些地位是真实的存在的，你不能因为我信主了你就要抹杀他。所以紧接着就说到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比之说信主的仆人有不信主的主人，更加尴尬的是这个仆人的主人也信主了，对吧？原先你那个属灵傲慢还没了，我下地狱你下地狱，好，我上天堂，现在我上天堂，哎，他也上天堂，你信的我也是信的，哎，这个时候我们想象当中是不是就应该更加会和睦相处了呀？是不是大家一起要做点什么事儿？全是基督徒形成的一个企业，基督徒老板和基督徒员工，那必须理论上相处非常和睦，是吗？你想象中应该是这样的吧？主内的事工更不用说，是不是都是基督徒组成的？那是不是理论上应该比世俗的那些单位啦，那些机构应该更加的和睦共处？不是，显然不是。如果是，保罗就不用讲这个道了。保罗说，你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谁轻看谁了？主人轻看仆人了吗？这说的是仆人轻看主人，对吧？仆人轻看主人啊，你跟我都是基督徒，咱们都是主的仆人，你跟我俩装啥呀，是吧？原先你在外边还怎么样活，哎，现在突然比如说提摩太服侍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会不会说有某位长老被选上来，这个长老是个贵族，是个奴隶主，哎，结果这个教会当中就有一个会众就是他的奴隶，有这种可能没有？那有的呀，对吧？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又会有另一个逻辑产生，说原先你是不信的，我跟你说不到一起去，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对吧？那我就是忍气吞声呗，让干啥干啥。现在都信了主了，你怎么这么还听不懂人话呢？怎么还给我分配这么多工作？不能让我轻省点吗？那不那么多不信的仆人吗？不信的奴隶让他们干呢？我在这儿还不能得点优待吗？咱俩不都是弟兄吗？哎，你居然还对我这种理由你还很生气，你说这什么主人，这是主他信的白信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也蛮常见的，他就会因为信主而轻看他的主人，他主人信主还信出毛病来了，不信的时候他反倒恭敬，信了之后他反倒轻慢，你说有没有这个情况？你原来在外邦的上班的时候，你对外邦老板尊敬的很，可是你对主内同样你的尊长的话，你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轻慢。你扪心自问是不是这样？你跟外人说话都很有礼貌，好好说话，你跟自己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却很不尊重，很不耐烦，对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中国人的特别的问题吗？看来也不是吧，这个罗马帝国的人也这样，人就是愿意好像尊重那对你没什么利益帮助的外人，而 亲人的标记就是可以让你来去消费和伤害，是吧？越该被尊重的越不尊重，看来这是在罗马那个时代就有的哈，这是保罗所特别点出的。然而工作这件事儿，无论你信主不信主，他都是要做的。那么你只要是工作，还是那句话，除非你属兵去，要不然你一定是集体合作的。你在一个集体当中，一个团队当中，那么就一定是有做首的，有做尾的，有领导的，有被领导的，对吧？有指挥的，有被指挥的，是不是？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工作这件事儿，你如果就认为是人加给你的恶，对吧？写的一个恶下做仆人，那你确实越做越痛苦。你唯有能够认识到这工作是上帝吩咐每个人做的，你的选择不是不做仆人，你没有这个选择，任何人都没有。你的选择只能是我选择做谁的仆人，对不对？你是做鬼仆还是做主仆？你信主之后呢，你选择在这个单位做仆人是在那个单位做仆人，对吗？无非就是这样的。哪怕你是一个搞自媒体的，我没有单位，没有领导，那观众老爷们就是你的主人，一样的。你是为了这些粉丝而活的，他们在供养你，你就会势必的变成了你所做的一切在取悦他，是不是？你当然还是有主人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的这种问题。所以像这个有个英国的诗人叫赫伯特嘛，我以前翻译过他的一个诗叫爱，对吧？然后这个赫伯特他写过这么几句话，他说一个仆人要记住他做工的目的，贫苦这个劳苦乏味的工作才能变成神圣，他打扫房间是为了遵行神的律法，他好好的干能让他的行为优越被神悦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做任何的工，你要知道你是向神而做的，对吧？你服侍上帝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房间打扫干净，你服侍上帝的方式就是在主人回来的时候你把这顿饭做好，你服侍上帝的方式就是恭敬的听主人有什么吩咐我现在就去做，做完了还是说我是那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来是我当做的，我做的都太迟延了，对吧？这就是这样的意思。你不是冲人来的，你一旦想到你是冲人来做工作，你一定会跌倒，因为人都是罪人，你的这个主人也肯定不见得比你好到哪去，是吧？很多时候呢还就是不如你。你一旦看人说就这么个人，为什么听他的，那怎么个人你会听啊？哪有你想象中那种完美的人呢，对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摆在这儿，你需要来从上帝这里来领受这件事情。你必须这样领受之后，你才明白信主的主人那不一样得是十分的恭敬吗？而且还得加以服侍他，你不可以轻看他，对吧？加以服侍，在这样的服侍当中，那得了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这是一个有点模糊的双关语，谁信道蒙爱了呀？谁得了服侍的益处了呀？有的人说是主人是那个得了服侍的益处，他是信道蒙爱的。有人说你仆人服侍他，你也得益处，因为你也是信道蒙爱的。这两个没有必要对立啊，完全可以同时成立，对吗？就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你们两个人同得了益处，你们都是信道蒙爱的嘛，对吧？是在主内应该理论上有一种更好的关系的。所以这种的秩序的存在，我们知道哈，保罗专门还写过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专门讲这个主仆关系的？保罗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他就等于是这个腓利门的师尊，这个没有问题吧？我不敢说是你领导，那比领导要更尊贵一些吧，是不是？那传福音给你的是等于你是我的徒弟门徒一样，对吧？保罗说我可以吩咐你做什么，是不是？可是我不吩咐你，我请求你，对吗？所以我也希望你以同样的方式善待你这个逃亡的奴隶阿尼西姆，对吧？所以保罗在那个篇书信中很清楚的将这几种关系给你理的哈，非常的清晰，但是又不是生硬的让你觉得很粗暴，好像被命令这种感觉。他当然可以命令你，但他没有命令你，他宁可在主里凭着这个爱来求你，是吧？啊，所以这就是他说的这种主仆的关系。假如说真像我说的那种情况，说他的牧师全职的，不大可能有世上的这种仆人哈， 你的长老，你的一个教会的执事，一个谁，哎，真是他的那个奴隶也在这个教会聚会，因为信仰相同，他就有可能轻慢他。这种机制刚才我们说了，他非常可能就是因为觉得我跟他平等，对吧？我跟他是平等的，所以我就不能尊重他。这就是一个可以说基督教里边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分不清这个平等和相等的问题。平等是平等，平等不是相等，对吗？你能说男女不平等吗？不可以这样讲，男女当然平等，是吧？主仆他也当然平等，说的是灵魂平等，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平等，然而他仍然是有一个秩序的划分，主次之分的。仍然上帝清楚的说呢，仆人要顺服主人，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他比你高，是因为这个次序是这样说的，对吧？耶稣基督三一神第二位，理论上他不比天父更低，因为同尊同荣，可是他愿意甘心顺服父神，是吧？这就叫做平等而不相等，因为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就平等而不相等，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秩序的天上源头，我们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平等而不相等的神所赐下的信仰，由这个信仰诞生而出的。所以这样的教导它的根基也不是保罗发明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得出它能直接上溯到十诫中的第几诫呢？第五诫，对吧？十诫中的第五诫。第五诫虽然说的叫做孝敬父母，可是我以前就讲过这一篇道啊，孝敬父母指的是可以推广到一切的尊长领导，这个连中国人都懂，对吧？儒家他推行叫什么？以孝治天下，他是从孝这个概念出发，才能推广到对君王尽的那叫忠，是不是？它是有一个次序存在的。那么有时候呢，这两点也可能发生一些冲突。那三国时期，那曹操那一家人就是比较的对秩序这方面愿意挑战。曹丕有一次主持一个大讨论，专门就是说搞得像一个那个正义论里边那个道德难题一样，说现在你的君王和你的父亲同时得了重病，有一个神药能治，这个药现在就剩一颗了，问你给谁吃？那群臣有的揣摩上意说那必须给君王，有的又是怎么说，最后还是一个大学者叫秉元出来拍板说给父亲吃。在当时这还是一个主流正道，对吧？意思是你的家比你的国重要。不过到今天你要同样为这个问题，我看有很多人会主张先给君王吃，你想是不是这样子，对吧？这就说明秩序在颠倒，在交错。好，回过来说，第五诫是我们说能够有这种主仆关系，这种上下关系的根本啊。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尊敬老人，老人一定能力比你强吗？这个老人一定是属于这个品格特别好吗？这个老人他难道没有可能是当年的红卫兵，现在是继续是当洪秀长，总是来祸害你吗？那么你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白头发的人，要不要让座呢？不要，因为他是个坏蛋。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是白发的，你就要站起来。车上但凡还有一个老人，基督徒就没有坐的资格，你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吧？他不分他什么品格，因为他是老人就得尊重他，这就是他的意思。因为他是主人就要尊重他，跟他的表现如何没有直接关系。他如果表现很好，品格很好，很善待你，你感恩吧。他如果行为乖僻，彼得说了，那行为乖僻的也要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包括说保罗也提到过哈，罗马书十三章七节，他是谈到顺服，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当恭敬的恭敬。包括我们之前讲的，他专门教导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是吗？你再年轻你也是牧师，是不是？而你的教会的这些人，因为他有白头发，他就不尊重你，让座的时候我给你让座，但讲道你就得听我的呀，教会的一些方针就得听提摩太的呀。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当然不是霸凌人家， 说的是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榜样，对吧？赢得那种尊重，那是说的是做主人的，做在上者的，你要以爱，以这种榜样来赢得人家的尊重。但是今天的道肯不谈主人，谈的就是仆人，是不是？你不能这样要求人家这样做，你的榜样做的咋样？你这个道讲成那样了，还让我听你的？你还说教导我，你看你做的那点事儿，这不是你当讲的。这就如同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可是这个不是你互相指责对方的大炮，对吧？你还让我爱你，你尊重我了吗？那妻子，我尊重你，你倒是对我有点关注没有，有点关怀没有？你这就一定要骂仗，这就绝对不会变成一个良性沟通，是吧？圣经的话都是说给你的，今天的道说的就是仆人，你就别想说你是做主人手如何如何，你现在想，那么谁是我的主人？我是谁的仆人，对吧？那这个道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应该怎么去应用它？这才是圣经的重点。所以第五戒其实就是这个的根本，是它的来历。人家当得尊重，你就得给人尊重，是吧？当被惧怕的，你就要惧怕他，这就是保罗说的。什么当呢？当的意思就是秩序嘛，在那个秩序当中，他当得的，你就该给他啊。而我们说的这个尊重，就是包括说心思、言语和行为。行为有时候很难讲，有时候你有些人专门坐在领导的眼前，对吧？领导不在，他不干活了。哎，那有些人呢，什么时候他都是勤勤恳恳，那他的单位领导慢慢也就知道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反倒尊重他，这叫行为。而言语这方面可能很明显哈，中国古代还叫礼仪之邦，虽然不一定说是那么那什么哈，礼崩乐坏一直在进行，但是相比今天来说，那绝对真的是礼仪之邦。大家见了面打招呼去行礼，是吧？一个小孩最小的时候一定要最率先弄清楚的就是这个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是吧？完了，你家这些亲戚都怎么喊？这是二舅，那是三叔公，什么什么的，都得记得很清楚。他从小培养他这种要跟人家去说话、要尊重的这个意思啊。当然，有时候在主内我们就不太容易去区分这个。我昨天下楼的时候，小阿米就见到我打招呼，勇哥大大好，也不错是吧？再大点就勇哥大大牧师好是吧？好几种身份捏一起，对他来说，你管我叫哥是吧？又管我叫大的，挺好啊。但是这个是因为他听别人叫，以为这是我的名字嘛，是吧？很正常啊。所以小时候，现在的小孩真的分不清这些亲人关系了，分不清这些东西了。也就是说，最后变成了让大人说这孩子没规矩呢，对吧？什么叫规矩？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对待尊长。小时候在家族中不知怎么对待尊长，他将来上了班，你让他对领导尊重，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对吧？啊，所以说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东西很感慨的。你说德云社刚才举例子，你说一帮说相声的，他过去叫下九流啊，是吧？天桥上练摊的，他不值得尊重。但是就人家那个把中国传统弄起来的一些家教，哎呀，基督徒常常远远不如。他那个儿子叫郭麒麟，至今都多大个人了哈，他爸打来电话的时候他都必须站起来接，坐下都不会说话，因为从来父亲说话他一定要站着这样的恭听的，接电话都得站起来听。哎呀，所以说我看到这个人觉得，你觉得很迂腐吗？我不觉得，我觉得那是有规矩的象征。这个孩子在业界他们圈里被认为是最有教养、最有规矩的一个孩子，对吧？可并没有因此弄得好像我们想象中的，哎呀，把孩子天性压抑了，将来会不会唯唯诺诺呀？会不会变得很那个前瞻后顾的、畏手畏脚的？没有，并不会。他有了这个秩序的观念之后，他反倒游刃有余，是吧？潇洒自如，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圣经说的这种尊重是各个方面的，我们当时谈过很多，比如你要来根据他的身份地位，要忠于、要保卫、要维护尊长的人格和权威，包括这个主人也是。记得吗？大卫对那个亚尼尔这个元帅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 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以为你投降我就要高看你吗？你的主人受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保护他？你没有尽到这个做仆人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仆人是什么责任？你说这种古风不在哈、啊，这个世风日下啊，那么就是说这种，你看古时很多的小说、演绎、传说，你都看得到有一种形象叫忠仆，是不是？那种的形象特别多。唐吉诃德就他那么二的人，要一个人出去，不早就死多少遍了吗？要没有那个叫桑丘，是吧？他不是死多少遍了吗？那弗罗多要是没有山姆，他走得到那个山顶吗？那个忠仆，可是忠仆，你感觉很多人觉得这魔戒就是，这不就是山姆传吗？这怎么能是弗罗多是主角呢？主角呢？对吧？但那就是今天我们已经被这个左翼的世俗带坏了，会这么想。人家山姆自己都不那么想，对不对？人家说这是我的主人，他承担的东西我根本不能想象，是不是？我不能承担那个东西。人愿意看到这些坐在眼前的事情吗？所以马大总是比玛利亚更受关注，因为到处都有，是吧？一直在这刷嘛，是吧？刷屏这样的状态，对吧？所以这种圣经中多次在说这个问题，包括说以利哈，祭司以利两个儿子，对吧？他父亲教导他说，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这是一个秩序吧？得罪了人，有士师审判他，士师和人。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意思就是说，你敢得罪神，你可没跑了。结果，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这俩小子从小就不听父亲的话，后来就是那么惨烈的一个下场，属于咎由自取，是吧？好，所以这就是从第五戒延伸而来的，就不细说了哈，因为以前专门讲过这一篇的道。这一种的不尊重仆主人，不尊重尊长。正面例子、反面例子都很多。反面的例子，在圣经中，我就会想到有一个人，先知叫做以利沙，以利沙和熊孩子的故事，是吧？和熊和孩子的故事，对吧？还记得吗？以利沙行了个神迹，刚刚把那个地治好了，对吧？然后直到今日，那个地就不再成了盐碱地，不长粮食。然后他就从那个地方耶利哥出发，上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去。去的时候有一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哪个城里出来？伯特利城，对吧？出来嘲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然后他回头看见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然后两个母熊出来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童子，对吧？我相信大家读过这个经文。应该也是圣经中让人比较困惑的几段经文之一，对吧？这么狠呢？熊孩子就真的是字面意思让熊来收拾吗？是不是太狠了呀？而且人家就是笑你个秃头，你怎么就杀人呢？首先他不是以利沙杀的，好吗？是不是熊杀的？熊不是他召唤出来的，他咒诅他了，他不是魔法师，那是上帝让熊出来的，对不对？你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天谴。第二一个问题，伯特利，想想这个地名，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北方金牛崇拜的两大圣地之一啊，对吧？那就是金牛教的两座大本营之一。刚刚以利沙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在耶利哥，耶利哥城的人肯定很尊重他，是吧？而且他师父以利亚的名声是不是传遍以色列？怎么有人不知道他是以利亚的徒弟呢？结果这个从金牛教出来的这些童子，你注意这里的童子不是今天说的这小 baby。小婴儿、小学生，是说的是那种少年人，你知道吗？就是那最魂不吝的古惑仔那个状态的人，对吧？十六七、十七八那个状态的人，这些人出来，他说秃头的，你不要小看啊，平常的骂秃头没有问题，你骂以利沙秃头就有问题，因为实际上来说，这是对他先知身份的不尊重。你说怎么骂秃头就不尊重了？首先，以利沙可能是年纪应该不大吧，这就是有那个就是谢顶了而已，是吧？头发。但问题是，各种的考证哈，实际上他是在拿他跟以利亚做对比，意思是我们尊重以利亚，我不尊重你。有人这么说哈，我查看了一下，还真是 在以利在列王记下的一章八节，咱们的圣经上写的是让他们去找那个以利亚嘛，然后那些兵丁回答说那人穿着那个毛皮的衣服是吧，什么腰束着皮带，这是咱们通常这样翻译的，是不是以利亚的形象。但其实我看了一下吕振中的译本还有英文的译本，说的是那人是个多毛的汉子，毛发非常旺盛，说的是以利亚。以利亚那个形象就是那种哇，可能狮子王那样的，浑身都毛发浓密那个状态。所以在古时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你会觉得这个头发特别茂盛浓密像雄狮那样的人比较男子气概，还是一个秃子比较男子气概？大家都认为毛发是一种象征嘛，为什么那关公大胡子被人认为这是一个好像有范儿嘛，对吧？所以这些人认为以利亚是先知，上帝让他长得什么毛发很多，哎，你是个秃子，这么骂人。综合的来说，他们是在辱骂上帝的先知，这种嘲笑遭到了天谴啊，是被耶和华来派遣了这样的人，在这儿把他们中这些个无赖匪类啊，这帮古惑仔惩治了一番，42个。既然有42个，说明那不是一个两个，那是个团伙，对吗？那是叫什么？是红星，是金牛啊，是叫什么一个帮，对吧？也就是他将要去伯特利开展他的事工之前，必须先把这帮金牛教的人先震慑一下。你要从这个整个背景去理解了啊。好，所以一样的，到了今天，你是一个少年人，见到了那个当被尊重的先知啊，你会不会直接说秃子秃子？嘴上不说，心里可能也说了，是吧？当你老板面不敢讲的，背地里骂多少遍，网上匿名开个小号骂，是吧？都是干得出来的。包括说直呼领导的名字，你在老板面前，你在你的这个单位领导面前，或者是企业的老板面前，你会直接喊他的名吗？不会吧，你要加个称呼是吗？但是今天很多外企好像有这个作风，好像可以老板和员工直接就喊个英文名是吧，托尼怎么怎么样是吧。对，然后据说这个风气，我记得是说美国的那个福特汽车是福特开创的，但实际上我从小也是这么认为的啊，美国人就平等，实际上这是大大的误会。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礼貌尊重规矩比中国人大得多，是吧？你看到的一些企业当中直呼其名的这个，那得是老板让你这样做，他觉得这样可以，是吧？如果人家不这样让你做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这样说话的。所以你说在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就觉得这方面的真的欠缺知识啊，从小光听那个爸爸的爸爸是爷爷，这好像也不足以让他明白，对吧？我看了有一个00后吧，其实这样的做法未必就00后有，跟老板聊微信沟通嘛，微信成了工作的工具了，老板把一些要做的材料当发给他了，他就写收到辛苦了。哎，老板觉得很怪这个说话，说这个小刘啊小王啊是吧，这个辛苦了是长辈对晚辈说的，是领导对下属说的啊，你对我说辛苦了就不太恰当啊。这小王知道了，你去忙吧。他到底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唠嗑是吧？今天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我也有过这样的类似的经历，跟我们教会还有别的地方一些年轻人，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觉得十分不舒服，我不说而已，但实际上很不舒服，就是类似于这种，他跟我说你去忙吧，就类似于这种。你说他说错什么没有？他不一定是故意的，他也未必是在嘲笑你，他是真的不知道，对吧？他是真的不知道，只不过这现象好像00后、10后更明显啊，90后、80后好像面上还能维持一下哈。所以说，这种绝对的平等这种风气，我必须承认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了。人觉得人就应该跟人平等，于是为了规避这种竞争，因为对年轻人来说他觉得尴尬，他见了老板了，见了师长，他不能说，哎，他自己都觉得这不对是吧， 但他怎么叫你呢？每次见了都叫老板，就显得你这个人好像是不是很谄媚啊，是吧？他都不会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了，所以各有各的招。我听说马云在他的企业内部一人给起个花名，就是起个那个武侠小说里那个代号，对吧？现在马云不是退休了吗？阿里这个老总不叫张勇吗？是吧？他的绰号叫好像叫什么逍遥子啊，你呢？你可能叫什么？叫什么铁掌什么？随便吧，叫无涯子。那就逍遥子啊，有可能这么称呼。他这很古怪是吧？但是他就是为了规避这种平等这种主义，可以说带来的咒诅远远高过他初期释放的那个势能。势能就是说一个东西放高处，让它滚下来，它带来了一个能量。可是滚下来，大家都变成平等，都躺一地的时候，能量就消失了，对吧？咒诅就开始慢慢诞生了。准备讲到的时候，很偶然的看到一个小故事，其实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见证，唯一有关系的就是跟今天这个日子有关系。今天是一个五月八号嘛，我是看到了，就是说当年加拿大有一个赛车手，很有名的 F1 赛车手，那么他就是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两个人嘛 ，F1 车队就是两个车手啊，一般来说一主一副，为副的这个就是要来辅佐人家这个主力的。某种意义上你说你应该是个下属都没有问题，对吧？你是副将，这是主将，对吧？结果呢，就是有一次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维伦纽夫他是主将，他和第二名的这个皮洛尼都是大比分把别人都套了圈了啊，他俩就分居第一第二。结果车队呢意思就是好保持现在这个名次，就跑完就好了嘛，车队积分个人积分都是正常的。结果这个老二这个副手那天不知道怎么就突然脑抽一下，平常他跟维伦纽夫关系特别好，两个人那种上下级关系应该是处得非常好的，但是那天不知道怎么就抽了一个超车把人超过去了。结果那个人还以为他想在观众面前整个活呗，结果人家超出去还不让了，一路跑到第一，让主力得了个第二，他俩中间嫌隙就这么产生的。那个人扬言说以后再不跟他说话了，这个主将气着了。到了这个两周之后的再一次比赛，又是这个情况好像要发生，然后这个主力就急急忙忙想要超车，不幸的撞到旁边一个车上，车飞出去死了，就这样的哈。那个皮洛尼从此也是痛苦万分，他也非常的懊悔，也在又是在一年之后，同样他在一个车赛中以一模一样的事故方式，他也摔出去了，双腿全都骨折。后来修好之后，修复之后，保险公司都不让他参赛了，他转而去开赛艇，开了5个星期的赛艇，在一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失事了，死了。因为就是这个维伦纽夫死的那一天就是5月8号。之后呢，这个皮洛尼的遗孀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就起名就叫做维伦纽夫和皮洛尼，纪念这个曾经的好兄弟，却因为这么一个小事儿，就还得说是悲剧吧，是吧？挺惨，一年之中全都死了。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说好的秩序突然开始被挑战颠覆的时候，问题很大，问题很大。当老二这个不容易当，必须说是不是不容易当，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一直当老二当副的，时间久了他心里就产生一些什么念头。同样都是牧师，你也是牧师我也是牧师，怎么一说王牧他就是你的不是我的啊？我有年纪比你大，哎呀，啥事都会出现，对吧？这类的事儿就是会有。但就是说这种分别，这种主仆的分别，上下级的分别，它很重要，说就是这个意思。在今日呢，这第二节所讲的，我觉得跟主内的相关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主内的机构，可以说跟第二节相关，是吧？服侍的都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说事工和机构，它当然不是世俗的单位，不是企业，可是它也不是过家家，它也不是乌合之众，是吧？它不是可以随便的去做事的，规矩是不能少的，你一旦去低于了某种既定秩序，破坏了某种既定的方针，那就叫做让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就是这个样子。 耶稣曾经称赞过好几个外邦人的信心，其中有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百夫长，你还记得吗？他要去那个百夫长请耶稣来给他治病，还仆人治病是吧？他是不是很爱自己的仆人？所以他去请人治病，然后耶稣说起来百夫长那叫做住这个什么地区的罗马行政团队里的百夫长，那是一个军区的重要长官啊，是不是？那完全可以是不是命令你个草民小百姓你来，对不对？结果人家很尊重老师是吗？你可以看到这种秩序感。然后耶稣说好，那我就去治。结果人家说，哎，夫子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因为我在人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说去他就去，我说来他就来，因此您不必来，您只要一吩咐我的仆人就一定好。耶稣称赞说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以色列中没有，太大了是吧？你仔细想，真的是越想越可怕，这个信心真的是太大了。一个百夫长嘛，在那个历史上罗马时代以武功为主，他也受一点教育，但不是说这是受教育就能知道的秩序。这个百夫长就清楚的知道这种上下级的关系是什么，他非常的尊重这种关系，而且他由这个关系推广到了属灵的领域。他想，那么耶稣是主，我得听他的，那连那些个让人得病的那些个鬼都应该是会服从他的权柄的，对吧？他让他去他就会去。你可以看到他是作为罗马人如何跟人家你殖民地的一个拉比相处，又如何跟一个你自己的仆人相处，这个主人是不是做得很到位了？而这个主人又知道我也是人家的仆人，人家吩咐什么我就得去。当兵就是这样嘛，军队里很容易讲说谁你上一号阵地，在那儿现在开始埋伏到明天早晨八点，你会不会说凭什么呀？你咋不去呢？那多冷啊！我说睡眠本来就不好，你让我守一宿，而且那有敌人吗？能不能看地图？早就枪毙五分钟了，是吧？他不会这样讲话的，对不对？百夫长说了吗？我让他去，他就去，是不是？让他来，他就来。这就对于秩序来说，就咱们说很多父母教导儿女什么？立刻顺服，不要辩解，马上行动之类的，对不对？一样的。单位里边，一个单位要是能够有效率、有秩序，是不是也应该这样？主人和仆人之间是不是也这样？如果你不这样，那就叫做轻看，对吧？那就叫做轻看。可问题就是在这儿了，就是在这儿，搞笑就搞笑在这儿。我们在外邦去干什么？你领导、书记说了，校长说了。干什么去？把什么准备一下？你肯定说啊，行，没问题，我马上准备。您什么时候要？啊，周一啊，周一来得及吗？要不我就周末加个班吧，我周日就给您。恨不得这么唠嗑是吧？可是在主内说你来干个这个吧。哎呀，我最近很忙嘛，我很累嘛，有那么急吗？能不能下个月再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事情都是在让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人家外邦人看了就是说笑话，这家伙信主信的信成一锅粥了，对吧？信成乌合之众了，基本的规矩章法没有了，只能带来这个效果。所以我一度就觉得，现在我仍然觉得有道理，就是基督徒的大学生要毕业之后，我都一度总觉得他应该先到世上，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社会主义铁拳给他锤炼一番，是吧？打磨个三年，他才能知道怎么跟上级下级同事好好说话，才办事真的有秩序有效率，才不会出现那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这事儿你让我办，我没负担，我没感动，没这恩赐是吧？没这带领，没这呼召，哎妈，一套属灵黑话怼得你哑口无言，内伤是吧？牙疼胃疼的。嗯，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本书叫《工作的意义》是吧？其中有一章专门也在讲到这个，凯勒牧师也提醒我们说，身为雇员，你做事应该存敬畏和战兢的心，一方面彬彬有礼，不是目中无人，一方面又自信而不失谦卑，不是让你奴颜卑膝，没有说过尊重主人就是搞得跟个那种像是八戒谄媚的一个状态，没有这个意思，对吧？不要那样做，但是也不要变成一种目中无人。你是他老板，对吧？你是你主人的主人， 这就更怪了，对吧？更怪。所以工作的时候要存真诚的心哈，一心一意，专注而诚实，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讨人的喜欢，你是要甘心乐意的被讨神的喜欢，这样做哈。工作的意义也值得基督徒们都常去重读它哈，尤其在职场服侍。正面的一些见证有很多，虚拟的这种刚才说过了，山姆和弗罗多，对吧？这种主仆关系非常让人称道。咱们还有一本书，以前我也推荐过弟兄姊妹，就讲婚姻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就叫《平衡的智慧》，对吧？那个作者是当年英特尔的副总裁帕特里克基辛格，他里边专门讲了一个见证。当时他的老板那是业界的几大巨擘之一，叫格鲁夫，是吧？格鲁夫，犹太人啊，犹太人，很为人很偏执。他写过一个著名的书吧，什么《偏执狂才能成功》，我记得他写的。他可不清楚啊，很偏执，脾气很暴躁。经常呢就发火，甚至一发火就嘴里就带上了不干不净的违背第三戒的一些个话了，是吧？然后这个基辛格是基督徒，很虔诚，多少次听到后来就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你学不了史密斯吗？敢侮辱我的神上去咔给你，不可以，对吧？他趁单独跟老板在一起的时候，恭敬但是严肃的说，大概就是老板，我知道您很生气，这个事儿也做得不好，我也知道您不是有意的，但是您当着我的面来侮辱我的上帝，我还是觉得心里十分难过，可不可以请您以后不要这样做？老板都很接受啊，对对，是吗？我说了吗？啊，对不起，我忘了啊，一时失态，就这样。他这样做会得罪了老板，以后被拿捏、被钳制，没法晋升吗？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前途？老板以后会不会给你穿小鞋？反正他去年刚刚荣升英特尔的总裁了，好像仕途没受他影响吧，这个基辛格啊。还有咱们圣经里的就是刚才说的哈、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故事，也值得我们反复的重读。说到这种尊敬礼貌的时候，最近我还专门为此看了本书，叫做《不同寻常的礼貌》，基督徒怎样在失礼的世界中保持文明礼貌，好像是橡树刚出的哈。这个书一开始就引用了叶芝，就那个当你老了那个啊。叶芝1921年写过一首诗，这首诗的叫做《基督在临》，你以为是神学呢？不是。他的诗里边写的是，一切都分崩离析了，中心失去了凝聚力，世界上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貌淹没，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充满了炽热的狂热。他说礼崩乐坏的标记，末世的征兆就是礼貌没了，人和人之间不再会用您说话了，是吧？不再会说敬称了，这就叫失序了啊。莎士比亚在他的许多戏剧中写，一切都分崩离析，一切都失序了。1921年的他，叶芝也这么写，今天2022年，100年后好像还是这事儿，一切的秩序失去了。所以他里边举几个例子，他说有一次，这个作者当然是基督徒嘛，是吧？他有一次在美国坐那种叫灰狗巴士，你知道吧？就是美国大客，是吧？跨省的大客，跨州的大客，过来一个学生，中年，也不是学生了，中年青年那个状态，彬彬有礼的，跟每个人打招呼，然后呢就问，您去哪儿呀？有什么这个为此行是为什么目的啊？能咱们谈几句吗？天气如何如何？大概寒暄几句之后，就引入正题说，您是基督徒吗？您有听过福音吗？就是可能是在传福音吧，宣教是吧？后来呢也是就传到他这儿来了，也是先问你，聊了15分钟，个人的事儿，你的家庭怎么样啊？学校怎么样啊？有什么爱好啊？特别有礼貌温和，是吧？然后突然他刚刚在谈今天这个太阳真毒啊，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温暖的，就直接这样说，很生硬哈。然后就说您信主吗？他赶忙说，我也是基督徒。忽然就是这个小伙子一提你是基督徒，非常生气，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起来很不快的离开，去下一个座位，意思是你浪费我时间了，对不对？你耽误我时间了。然后呢 所以这个作者就说，我希望这个世上没有太多用这个方式做事的灰狗巴士布道家，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就是这个作者说，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啊。但是这个本来可能是一个礼貌的问题，我觉得怎么能愣到这个程度呢？如果你问了基督徒，哇，太好了，感谢主，也许这是上帝安排，你也在这个车上，也请您为我祷告，那我去下边一个去传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啊？没毛病吧？肯定会祝福你的，对吗？结果你怎么是这个策略呢？也就变成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跟基督徒谈尊重、谈礼貌，说免得神的名在外邦被人亵渎，很多人说礼貌是一种福音策略吗？千万别这样认为，这种礼貌和尊重那是上帝给人的秩序，对吧？你不是为了做给谁看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怎么对外邦人就很有礼貌，当听到你是基督徒，他很生气，你怎么不早说，你浪费我15分钟的时间，这15分钟是不是一个灵魂都丧亡了，我就赶去给人传福音，你这么传我也不信，说实话。感谢主，我起初信的时候遇到的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上帝做事是慢慢来的，上帝没有说做15分钟的上帝这么急功近利的，对不对？然后他也举了一些历史上的例子，你说神的名怎么被人亵渎，错误的基督徒相处的关系，无论是在主仆之间还是两个基督徒之间，都会让神的名在外邦被亵渎。他举了个例子让人很尴尬的，清教徒著名的叫巴克斯特，是吧？咱们大家都知道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永恒的安息，什么圣徒永恒的安息，写了很多书很好啊，但他专门写了个小册子骂这个贵格派的教徒。贵格派当然是异端，我们也承认，但是他在那个小册子里一顿骂，他们是酒鬼、咒诅者、嫖客、世俗的懦夫、可怜虫，连天主教徒都不如。那人家那些贵格教的就弯唇相讥，基督耶稣的灵驱使我不得不回应你这野蛮的指控，你们这些清教徒都是毒蛇、骗子和撒旦的儿子，受咒诅的伪君子和哑巴狗，骂的都很痛快，解气了。那作为不信的人看，清教徒、贵格会，这家伙对喷起来一点不比网络喷子差呀，你们这神不打紧，你这不值得信，信了半天你就是喷人而已嘛，对吧？啊，这种见证，包括你说一些主人刚才说的问题，因为他很乖僻，因为他不打地，他就应该被尊重吗？他也举个例子，当然这是天主教的啊，就是说有一个主教好像跌倒了，犯罪了，他就上他的上级红衣主教那儿去告状去了啊，就是力劝把他怎么拿下，结果那个人这个红衣主教呢就不动声色听他说，一边喝着葡萄酒，正喝着喝着突然把那杯子往地上啪一摔，他以为生气了，结果人家和颜悦色的没生气，我就是问你，这个杯子刚才是谁的？他说是您的呀。那他现在摔碎了是谁的？他说那不还是您的吗？他说对呀，这杯子碎了也是我的，所以我的弟兄即便他跌倒了破碎了，他也是我的弟兄。其实这个也很符合耶稣的教导，你说你的主人他没有主人吗？有啊，耶稣啊。那么你是谁？你论断别人的仆人，对吗？他有上帝去管教他，或者有他的上级去管教他，是不是？那不是你可以去肆意的欺凌和亵慢他的理由。所以有时候人常常容易分不清这个目标和焦点。切斯特顿就说过一个话，与其说树立一个假的神当做偶像崇拜，这是个最大的危险，还有一种非常难以发觉的危险，是你树立了一个假魔鬼。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树立了一个假的，一个错误的假想敌，对吧？很多人就是常常把那个现管你的人，把你的那个直接的尊长和领袖领导树立为你的敌人，因为他心中的那个叛逆的欲望，他一定要找一个人发泄，他就会发泄到这儿来，而这就是拜偶像的另一种方式，你拿自己来当做了一个什么。所以这就是这本《不同寻常的礼貌》这个书里讲的一些事。整体来说这本书乏善可陈，我提它了我也不是推荐你读，我只是告诉你里边有这么几个例子，整体没太说清楚，有一点偏这种理中客的状态啊。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还是很清楚，你要想想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弟兄呢？你可以这样讲，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也是上帝的儿女，那你就是我大哥呗，那就是弟兄呗。那耶稣是你的主吗？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两个人可不可以既是弟兄姊妹，但又可以是上下级，是主仆关系呢？你跟耶稣就这样的，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服权柄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要有服权柄的记号，要有服权柄的一个实质。你的权柄是谁呢？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你真的就有祸了啊！或者你说只有耶稣是我的权柄，这祸更大，这祸更大，是吧？你跟耶稣单线联系的啊，你是他的这个人间单独代理人，这个就是问题大了。权柄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整个福音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实际上人凭自己确实做不到这些，不管你信不信主，不管你的主人信不信主，人不可能凭着自己尊重别人。我凭什么尊重你？那仍然像那相声说的了，说哎呀，我现在带你见一个本地的首富，尊重他，他首富，首富他的钱他要给我吗？不给啊，不给我凭什么尊重他？他说那他说给你一半，给我一半，我俩一样多，为啥我要尊重他？他说那他全给你，全给我，那他该尊重我呀，反正你咋也不会尊重他的，对吧？因此这个人的骨子里谁也不愿意尊敬别人，是吧？尊重别人都是一种策略，都是一种挥狗巴士的套路，是不是？但是这就是人的罪性，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一点，我们都是叛逆的，罪性就是反叛性，人从反叛上帝开始，进而反叛他认为一切的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代理人，对吧？为什么很多西方啦，美国，尤其我觉得美国比中国多，教会的这个起来要悲歌，要弹劾他的牧师，能弄下去？有个那个文章写得很清楚，因为他不敢打骂上帝嘛，他就骂牧师嘛，就这样，对吧？骂上帝太骇人听闻了，他只能骂牧师。他倒未必对这个牧师有什么深仇大恨、个人恩怨，真没有。他是把他那种对上帝的反叛、那种愤恨、那种怨气发泄到一个可见的人身上，这就是人罪性的一个来源。很多时候他扪心自问，他对他世上的这个主人或者是主内的这个尊长，他个人未必就那么反感他，平常可能还不错，但是当他某种无名火上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喷他，你就知道那就是人的罪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可是耶稣知道这一点的，他来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恶仆、这些懒仆能够来成为一个勤勉的仆人，成为一个尊重他主人的仆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才要替我们死，这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我们才能做到的。以前我说哈，就咱们读圣经别读误会了，历史上许多的伟大故事写到那儿都不是让你去说，所以我们从里得了一个什么道理，这个必须放到最后一步，是吧？大禹治水不是让你学大禹去到处去堵水，也不是让你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告诉你，要不是他治了水，现在你们都在树上住着，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故事不是说让你学耶稣这个学耶稣那个，你把以耶稣为榜样这个事儿弄成了太多儒家的道德主义解经了。实际上耶稣的福音最核心、最首要、最初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因为你做不到，他做了一个事儿，因为他做的这件事儿，你才能够成为今天你的样子，因为他救了你，你才有机会重新悔改，将你这种叛逆的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被神除掉。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我们众人一起来像那个百夫长来效法人家的信心，我在谁权下，谁在我权下，我当怎样的十分恭敬自己那不信主的主人，我又当怎样的加以服侍我那信道的主人。这就是保罗的劝勉和教导，这个对基督徒来说 很多人多多少少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只要你但凡参与任何一个事工一个机构，对吧，有一点合作，即便你从来不在主内有事工，你在世上也有单位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职场的教导，同时贯穿着那福音的道理，凭着人做不到，那能够来真的知道自己是主耶稣基督仆人的人，得了那种真实属灵自由的人，才能够自由的选择甘心服在人的轭下。愿我们都能够以此来去勉励自己，也求神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恩待我们众人，我们的确是生在这样的一个以斗争为乐的国家，生在这样的一个以无数次的反叛和起义为主流价值观的国度，我们是将叛乱将反抗将抵挡将以下凌上将逆袭是认为一种荣耀，认为一种美好价值，使得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教导，要来恭敬自己的主人，要服侍自己的尊长，我们的心里从骨子里就不舒服，就难受。主啊，这正是我们的罪性的彰显，我们凭自己真的做不到，我们求上帝你自己来洁净我们的心，软化我们那石头一般刚硬的心，使我们能够因着敬畏你的缘故尊敬人，因着服侍你的缘故而服侍人。主啊，使我们在你里有真自由，使我们在你里边甘心乐意成为仆人，使我们在你的里边认识各样的秩序，来重建各样的秩序和守护那各样合你心意的秩序。愿你恩待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